นะโมตัสสะภะคะวะโตอะระหะโตสัมมาสัมพุทธัสสะนะโมตัสสะภะคะวะโตอะระหะโตสัมมาสัมพุทธัสสะนะโมตัสสะภะคะวะโตอะระหะโตสัมมาสัมพุทธัสสะ现在我将翻译今天2006年3月19号泡禅师所讲的开示。今天禅师所讲开示的内容是十种非真实色法。十种非真实色法也叫做不完成色。它们是属于完成色的形态或者属性，它们并不包括在究竟真实法之中，而且它们并非直接由色法的四种升起之源而产生，也就是它并不是属于业生色、心生色、识觉生色和识生色。这十种非真实色法分别是，一种是属于限制色，它是空见，还有两种是表色，表色就是身表跟语表，还有五种变化色，五种变化色也包括了身表和语表，在这里就特别提出的是三种，也就是色轻快性、色柔软性、色事业性，还有四种相色，它是色积极、色相续、色老性和色无常性。第一种非真实色法是空界，空界是划定色法的界限，其作用是显示色法的边际，或者说显示色聚的范围，它表现为色法或者色聚的界限，就比如这张图所表示的，有不同的色聚，如果没有空界的话，那么色聚就会粘在一起，色聚跟色聚之间它们都是个别的，这个别的色聚与另外色聚之间就是属于空界。接着我们再讲身表，身表是由以风界最为显著的心生色大的方式以变更，而有向前移动啊、站立啊、坐姿啊、回头啊、躺卧等等动作的产生。如果从世俗地的角度上来说呢，那么我们可以说人他走路他是从一个地方移到另外一个地方，但如果是从就近地或者说是从深意地的角度上来说，那么事实上它只是色聚，它一代接一代的升起，要坏灭，要升起，要坏灭而已。在旧一代的色聚它灭了，然后它在新的地方又升起新的色聚，那这个时候它表现为色法，它就会移动。色法它之所以会移动，是属于风界的作用，风界使到色法它能够移动，但如果说移动它真正并不是说色聚它在移动，只是色聚它在不同的地方升起新的一代，然后灭气之后又在另外一个地方升起新一代而已。身表它的作用是表达意志，展示说啊，这个是指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过来的意思，如果是这样就是你走开的意思，所以可以用身体的动作来表达自己的意志或者意愿，它表现为身体的动作。那接着是语表，语表是由于以地界最为显著的心生四大的方式以变更，而要语言或者说话的产生。语表它是怎么产生的，我们就用我们说话来讲，举例子，我们现在发啊的声音，发啊的声音我们是从这喉咙这里发出来的， 如果我们要观照所发啊的声音是怎么出来的，我们可以先修行四大，然后呢我们再发现在这喉咙这里面它是以叶声色为主，每一粒叶声色里面它都会有地界，然后呢我们再观照心所一处，如果我们想要发啊这个声音的时候，这样的心它会产生非常多的心声色聚。这心声色聚里面一共有八法，分别是地水火风色香味食受，这些心声色聚很快它就扩散来到我们的喉咙这里。心声色聚里面的地界跟在喉咙里面的叶声色聚里面的地界，它们相碰撞，然后因为它们碰撞所以会产生声音，这个声音随着我们想要发啊的声音，那么在我们喉咙这个地方就传出来，所以声音是这样出现的。我们想要表达什么，我们想要讲什么，声音就是从这里出来的，这称为语表。如果我们要发 B 或者要发 C 等等也是一样，如果我们想发 B， 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有很多想要发 B 的心升起，这些心产生非常多的心声色法，这些心声色法当它到了喉咙这里，它在跟喉咙这里的叶声色法的地界相碰撞，地界跟地界相碰撞主要是两种色法，一种是心声色法的地界，一种是属于叶声色法的地界，它们相碰撞然后就会产生声音，所以声音它是从这样而来的。在我们周围呢，我们会发现有些人的声音是非常动听的，但是有些人他们的声音就很难听，说话很难听，特别就会唱歌很难听。那为什么会有些人他的声音很动听，有的人的声音很难听呢？这是因为他们的叶。为什么说是叶呢？因为在喉咙里面他的叶声色如果是非常好的话，那么这个时候他发出的声音就非常好，如果喉咙的叶声色不好，那么发出的声音也就不好。举个例子啊，比如说这里有念骨一样啊，这里有一个骨锥，如果这个骨的质量非常高，那我们打出骨的声音也是非常好的。如果骨的质量很差，我们一敲它的声音就很难听，或者有些烂声烂声。同样的，这骨锥相当于心声色，骨呢就相当于叶声色。如果骨的质量很好，敲出的声音就很好听；如果是骨的质量很差，我们敲出的声音就很难听。同样的，如果我们喉咙里的叶声色很好，我们讲的话就非常动听；如果叶声色很差，讲出的话就很难听。所以叶是很重要的，因为叶它能够产生相应的叶声色。我们可以通过语表来表达意志，比如说请过来，大家一听到就知道因为我想要说请过来，然后我说出来，然后大家能够知道我想要表达什么。比如现在我在这里做禅师他讲法的翻译，那么大家能够听到，这也是属于语表，因为表达我想说的什么意志，比如说离开，请走开，通过这些话也是可以表达我想要说的是什么。它表现是语言之音，就是语言它产生的原因。接着有三种变化色，三种变化色分别是拉呼达、姆都达跟甘玛尼亚达，也就是色轻快性、色柔软性跟色事业性。这三种非真实色法一升起，它是一起升起的，它不会单独存在。色法有四种音，分别是叶声色、心声色、时节声色跟时声色，而只有心声色、时节声色跟时声色这三种色法才会有这三种变化色，也就是它才会有色轻快性、色柔软性跟色事业性，叶声色没有这三种。比如说心声色法里面有这三种，禅师的举例子，比如说一个人有神通，他用神通的心就能够具足这色轻快性、色柔软性跟色事业性。如果一个人在修止达到禅那，这个时候他也有色轻快性、色柔软性跟色事业性，因为有这三种性，所以他能够坐得很久，能够坐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三个小时、四个小时。这就是因为有心声色法的色轻快性、色柔软性跟色事业性的缘故。同样的，如果一个人在修Vipassana，当他的观智非常锐利而非常强而有力的时候， 他的心身色法也会有这色、轻快心、色柔软心跟色事业心这三种。同时如果气候非常舒适，不热也不冷，这个时候直接生死也是能够产生这三种，就是产生色轻快心、色柔软心跟色事业心。就是说在心身色里面，它也会记住这三种特性。直接生色的这三种特性也包括内在的直接生色，也包括外在的直接生色。对于食声色来说呢，如果我们吃很适合、很可口的食物、很美味的食物、非常有营养的食物，当这些食物给消化之后，它也能够产生非常多的食声色。这些色法也记住有色轻快性、色柔软性跟色事业性这三种。下面我们再讲四种相色，其中第一种是色积极。色积极是色相气流的最初升起刹那，或者说是从结生一直到诸根寂足的最初始的升起阶段。色积极有两个定义，一种定义就是一个小孩刚刚结生那一刹那，他色法的升起，我们可以说这个是属于色积极。然后同时我们又可以说，一个小孩从入胎，就是有小生命开始，一直到他的眼耳鼻舌身诸根开始形成，就是看到他有个样子，那么在这一种色法的阶段是属于色积极。它的作用是让色法开始出现，它表现为色法的开始。那接下来是色相续。色相续是指在诸根寂足后色法的持续升起，它的作用是联系的结合升起，或者联系的升起。它现起为色法不会间断。这里禅师他就举一个比喻，他用水井打了一个比喻，色的积极呢，就好像水井刚刚开始有水，一直到水慢慢涨起来，当水已经满了，那这个时候就称为色相续。如果水已经满了再溢出来再流出来，那这个时候是色老性。佛陀也提到了三个阶段，是阿扎亚、乌巴扎亚跟三大地，这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可相对应水井的比喻，就是刚刚水井里有水，这个是阿扎亚的阶段，水开始满的时候，这个属于乌巴扎亚的阶段。然后当水已经满了，这个是三大地阶段。那接着是色老性。色老性是色法的成熟或者是老化，它的作用是导致色法走向毁灭、走向坏灭。它表现为色法失去的心性。接着是色无常性。色无常性是色法的完全毁坏，作用就让色法消失，表现为色法的破坏或者消失。色积极、色相续，它是属于色法的生时，而色相续是属于色法的住时，色无常性是属于色法的灭时。所以色法有三种时，它是生住灭、生住灭、生住灭。那它表现在这非真实色，它分别就是这四种变化色。对于这十八种非真实色呢，禅师在讲到，如果我们想要辨识色法的话，那么我们就必须先尝试辨识空界，因为空界是非常重要的。假如没有去辨识空界的话，那么我们就不可能看到色聚。如果我们不能够看到色聚的话，那么我们就不能够进一步去辨识色聚里面的究竟色法。比如有的色聚它有八种色法，有的色聚它有九种，有十种。如果不能够辨识究竟色法呢，那么我们就不能够如实的了知色法。如果不能够如实了知色法，我们就不能够修行真正的 Vipassana， 就不能够培育我们的观智。所以呢，如果要了知色法，我们可以从辨识空界开始，然后再见到色聚，见到色聚之后再分析色聚里面的究竟色法。要如何见到色法呢？禅修者应当先从四大开始修起。 当他的身体变得透明之后，他可以尝试去辨识在这透明体里面的这些空界，就是色即跟色即之间的空间。当他注意到这些空间的时候呢，那么他就会发现是像这色法跟色法之间，他们还是有间隙的，因为他们注意到这些空间，所以他就能够见到这些色即。见到色即呢，他就可以再进一步分析究竟色法。对于初学者来说，刚开始他要辨识究竟色法是比较困难的，为什么呢？因为初学者他刚从四大转入色业处的时候，他就会发现，就当他刚刚看到色即的色即，他生灭的非常快，就是他没办法再进一步去辨识色即里面的究竟色法。在这个时候呢，如果他想要见到究竟色法呢，那么他就可以起一粒色即，然后辨识他的印，然后再起另外一粒色即，再辨识他的印，然后再起另外色即，再辨识他的印，就印印印印，就从不同的色即来先辨识印。如果能够辨识印，那接着再辨识其他的特相，来知道他能够在色即里面辨识地界的特相，比如粗啊、重啊等等，逐一辨识。然后呢，他就可以从色即里面辨识地界，然后再辨识它连接跟流动的特性。如果能够辨识的话，那么他就可以在色即里面辨识水界，然后在火界，如果它有冷或者有热，然后风界是支持推动等等，慢慢再增加，就在第四即里面，他就可以辨识到八种色法或者九种色法，就是命根九法俱，或者十种色法，比如说眼识法俱、身识法俱等等。在辨识色即的时候呢，他往往就能够看到这些色即的生识跟住识。那这些生识跟住识就是色相续跟色老性。当他看到色即的面的时候，那么他就能够见到这色无常性。如果我们在走路的时候也继续辨识色法，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个属于身表。如果我们在讲话的时候，我们在辨识色法，我们就知道这个是属于语表。如果我们辨识心生色法、识觉生色法跟识生色法，辨识的时候呢，我们也能够见到色轻快性、色柔软性跟色事业性这三种变化色。在修行色业处的时候呢，这十种非真实色法都应当辨识。但是如果我们在修行 Vipassana 的时候，就要观照色法的无常、苦、无我。这个时候我们在修 Vipassana 的时候，我们就不用去观照这十种非真实色法，因为这十种非真实色法它并不是观智的所言，也就是它不是观智的目标，因为它只是属于色法的属性而已。如果我们要观照，我们不能够培一起巴散那，所以我们只是观照真实色法，就十八种真实色法，这个是我们观智的所言。这十种非真实色法并不是观智的所言。接着禅师就讲了色法的等起，也就是色法的升起之因。色法的升起之因有四种，第一种是业生，第二种是心生，第三种是识觉生，第四种是识生。第一种是属于业生的色法，业生色法一共有25种，也就是说有25种业它可以升起业生色。它分别是12种不善心，12种不善心它都可以升起色法。第二是八大善心，八大善心是欲界的八大善心，然后是5种色界的善心，它也可以升起业生色。现在我们都是人，我们之所以能够成为人，是因为我们过去的业的关系。我们现在投生为人是属于哪一类的业？这是欲界的善业，就是第二类八大善心之一。如果你是属于越际的自相应心所产生的话，那么你的结生心就一共有34种民法，包括你的有分心也有34种民法。那有这些你过去所造的业所产生的色法，就是果报色蕴呢，它就属于业生色。 八大善心可以使众生投生而形成人或天，而这十二种不善心呢，它的业生是它人它也可以产生的。如果它的果报成为结生心的话呢，那么它通常它属于推度心。如果一个人他造了这十二种不善心而成熟的话呢，那么它可以导致投生到四种恶道。那这十二种不善心跟八种欲界的善心，由这些心所等取的业生是属于欲界的。然后五种色界的善心，如果它产生果报产生意熟的话，那么它就能够产生色界的果报心，以及跟这些色界善心相应的业生色，那么它就会投生为色界的梵天人。那如果是无色界的话，那么因无色界它没有色法，所以在无色界里面就没有业生色，没有一切的色法。业生色一共可以分为九大类。第一类是眼识法际，第二类是耳识法际，第三类是鼻识法际，第四类是属于识识法际，第五类是属于身识法际，第六种是属于女性识法际，第七种是属于男性识法际，第八种是属于心所依处识法际，第九种是命根九法际。在修行色业处的时候呢，我们就应当要辨识我们的眼，在我们的眼睛里面有许许多多色法，这些色法它可以分为六大类。第一类是眼识法际，因为有眼识法际，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东西，我们看到颜色啊、光啊等等。第二类是属于身识法际，因为有身识法际，所以我们可以眼睛有时候碰到其他东西，我们可以感知到痛啊等等。然后如果你是女性的话呢，那么就还会有女性的识法际，如果你是男人的话，那么你就还有男性的识法际。这两种它不会在一起升起，如果你是男人的话，你就只有男性识法际，如果是女性的话，只有女性识法际。这三种是属于业生色，如果要加上一种的话，还可以再加上命根九法际。如果这样算的话，那么在眼睛里面有四类的业生色，然后接之还有三种，它是属于心生八法聚、识觉生八法聚跟识生八法聚。所以在我们的眼里面一共有六大类的色法，业生一共有三类，也就是眼识法际、身识法际、性根识法际，然后再加上心生八法际、识觉生八法际跟识生八法际，所以一共有这六类。耳也是一样，鼻、识。当我们的身体呢，就只有五类啊。我们身体没有相当于眼啊、耳啊、鼻啊这样，它只有身识法际、性识法际以及心生、识觉生跟识生，所以一共有这五类的色聚而已。业生色它最初升起，我们生命的第一个心识刹那是觉生心，在它升起的同时也会有色法的升起，跟我们觉生心一起俱生的色法呢，如果我们投生为人，就会有三类的色法升起，就是说一共有三十种色法在我们觉生的时候产生的，它分别是身识法际、性根识法际跟心所依处识法际。在人类结生的时候有这三十种色法在结生的时候升起的，之后还会有其他的心生色、识觉生色等等，它就升起的。接着色法会继续的升起，因为过去业升起，在生命流里面它会有眼识法际、耳识法际、鼻识法际、识识法际等等，就在生命期间慢慢形成，在胎儿里面它慢慢形成。接着再讲心生色。心生色除了四种无色界果报心或称为意熟心，以及和双五识以外的七十五种心都能够产生心生色。四种无色界的意熟心是空无边处的意熟心、实无边处的意熟心、无所有处的意熟心跟 非常非非常粗的一小心，这四种一小心，因为它只能够产生无色界的果报，所以呢，它不可能有任何的色法产生。双五识分别是眼识、耳识、鼻识、食识跟身识，这五种识分别都分为善果报跟不善果报，所以一共有十种。这十种再加上四种无色界的果报心，那么一共有十四种心不会产生心生色，而其他的七十五种都能够产生，因为心分为八十九种，除了这十四种，那么其他的七十五种就能够产生心生色。七十五种乃至包括出世间心也可以产生心生色法。换一句话说，凡是以心所依处为依处的心识都能够产生心生色。如果依眼依处、耳依处、鼻依处、食依处跟身依处，这些只能够产生眼识、耳识、鼻识、食识、身识，这些都不能产生心生色。但是只要依靠心所依处产生的心能够产生心生色法。一个心是刹那，又可以分为三个小刹那，分别是生、住、灭三个小刹那。临法是在生的时候是最强的，所以色法只有在生的时候产生的。一个人在结生的时候，结生心并不会产生心生色法，结生心灭气之后，接着有分升起，有分在生的刹那就产生生命流里面的第一个心生色法，然后第二个有分的生时又产生第二个心生色法，这样的联系就产生非常多的心生色法。这个就在一个生命流里面心生色法最初的升起。接着我们再讲十劫生色，每一粒的色聚在达到住时，其火界就开始产生新一代的色聚。明法是在生时是最强的，而色法是在住时是最强的，因为明法在生时最强，所以它能够产生心生色，而色法在住时是最强，所以十劫生色是在色法的住时产生新一代。在这里有一粒十劫生的纯八法聚，分别是地、水、火、风、颜色、香味、食、宿。在这十劫生八法记里面，其中的火界在达到住的时候，就生住灭的住的时候，它就能够产生新一代的十劫生八法记。然后这新一代的十劫八法记在达到住时，它又产生新一代的十劫生八法记。然后第二代的十劫生八法记在达到住时，它的火界又产生新一代的十劫生八法记。所以十劫生八法记这十劫是在一个色聚里面的火界，就是德焦达度产生的乌度加嘎拉巴，由夜生色所产生的十劫生色可以产生四到五代的十劫生色，而普通的心就是我们一般的心可以产生两到三代。如果在修禅定乃至达到禅那，那么它可以产生的十劫生色就无数代，非常非常多代。如果我们在修行 Vipassana 就修观的时候呢，由修观的心产生的十劫生色也是无数代，也是非常非常多代。十生色它也可以产生十到十二代的十劫生色。这里呢，我们讲一下在修行止观的时候，在修行禅那的时候，为什么我们能够见到光呢？或者说我们在禅修的时候光是怎么样产生的？当我们在修行止或者修行观的时候，在入禅或者说正在观照的时候，这种观照的心或者在入禅那的禅那心，它可以产生非常非常多的心生色法、心生色聚。这些心生色法都是纯八法聚，就是它只有八种色法在里面。这些色法其中的火界能够产生极其多多代的十劫生色，再加上本来是止观的心所产生的心生色也是很多的。在心生色法里面会有颜色，而由禅修的时候这些心所产生的心生色法又产生的十劫生色，它们里面也有颜色，这些颜色是非常明亮非常光的。禅修的时候由止观心而产生的心生色即能会遍布我们全身， 而这些新生色聚里面的火界又会继续产生许许多多大的十劫生色，这些十劫生色它不仅仅能够遍布全身，而且它也能够遍布到身体以外。在身体里面的新生色法跟十劫生色法，它们里面的颜色是非常亮的，而散播到体外的这些十劫生色聚里面的颜色也是非常亮的。因为这些颜色非常亮，所以我们在禅修的时候，我们通过慧眼，我们就可以看到身体会很明亮，而且来自到外面都会有光，所以呢禅修的时候光是这样产生的。所以呢在禅修的时候，心生色法可以产生许许多多代十劫生色，而十劫生色又可以继续产生许许多多代的十劫生色，所以它就变成非常多的十劫生色。所以呢我们禅修的时候，当我们的定力提升的时候，因为我们培育定力的心如果越来越殊胜，那么它产生的心生色法就越来越强，而由这心生色法所产生的十劫生色法，它也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其中的颜色会越来越明亮。所以在修行止观的时候，为什么禅修时可以看到非常明亮非常强的光，是因为这样而来的。那禅师今天讲开示就讲到这里，下面是问答。有一位比问说，禅师你讲到色聚，这些色聚到底有没有形状？泡禅师回答说，当阳光照射的时候，你会看到在空气里面有很多很多那些小灰尘，是不是？你很难说这些小灰尘有什么形状，而色聚呢要比这些小灰尘要小小的很多，那就小几百倍几千倍几万倍都不止。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怎么可以说这些色聚会有长啊有短啊有圆啊这些东西呢？接着他要问，天人一结生的时候就整个身体就已经出现，那么这个时候到底是属于哪一种生，是不是是以业生为主呢？禅师说，因为天人是化生，所以他一结生他这个身体就出现了，这个时候四种因生的色法都有，因为他是一种非常殊胜的善业，所以他能够投生为天界。他投生为天界，那么他的业生是在他结生的时候立刻就形成了眼耳鼻舌身，这些一下子就成型。所以这四种因生的事都很快，他的心也是很快，他的心生色法就能够充斥到他的前身。当然这个是结生以后啊，又比如说天界的食物，当天人他一吃天界的食物，他很快他就可以吸收，就不像我们要慢慢消化，他很快他就能够吸收。接着另外一位比丘问说，梵天人是不是也有眼耳鼻舌身意等等？禅师说，色界的梵天并没有鼻净色、舌净色、身净色，但是他有眼净色，所以可以见到佛陀；他有耳净色，所以他可以听闻佛法。但是呢，因为他没有鼻净色，所以不能够嗅到味道；因为他没有舌净色，所以不能够尝到味道；因为没有鼻净色，所以他也没有鼻舌生起。因为没有十净色，所以他没有十色身体；因为没有身净色，所以梵天人不会感受到冷啊、暖啊、痛啊等等；因为没有身净色，所以他就也没有身识的产生。接着问说，那这样的话，因为色聚里面都会有颜色、香味、食宿，这样的话是不是在梵天人就没有这些？禅师回答说，色聚里面还是会有地水火风颜色香味食宿，但是对于梵天人来说，这些色聚里面会有香会有味，但是梵天人不能够嗅到香，他不能够尝到味道而已。接着一个问题就说，禅师您说色聚他们之间有空间，但是你又讲到当我们在说话的时候，由业生色法里面的地界跟心生色法里面的地界相碰撞，这样才会有声音的出现。那么这相碰撞呢，是不是它们里面也有空间呢？产生说有的，就比如说这个两个手指相捏，我们看到这手指跟手指是不同的手指，但是它捏在一起，如果你再仔细看里面还是会有空间的，但是我们还是说这手指头相捏在一起。接着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应当如何去辨识十生色跟十劫生色呢？因为他们都是八法聚， 直接生的也是八法际，实生的也是八法际，那我们应当如何去辨识呢？禅师说是用智慧之光来辨识。虽然直接生死也是由八法际，而实生死也八法际，他们同样生灭很快，但是我们仍然还是可以辨识的。为什么？当我们要辨识直接生八法际的时候，我们就辨识这直接生八法际里面的八种色法。那其中呢，我们看到它的火界在住的时候它产生新一代，那么我们就知道这个属于直接生死。如果是实生色呢，它就在其他旁边的那些色际里面的实数的资助之下，有它的实数产生新一代，那么我们就知道这个属于实生色。所以呢，直接生色法跟实生色法它都是八法际，但是我们还可以通过智慧之光来辨识它的。他又问说容易吗？禅师回答说，如果你的定力很强就容易。他又问说，因为眼镜是透明的，既然它是透明的，那么它里面怎么样也有颜色，或者它颜色是不是也是相同的？禅师说，现在你们可以看我们每个人的脸都不同，他们眼睛的颜色也不同，所以呢，即使是眼镜色还是有颜色的，它也是呈现不同的颜色。为什么有这些颜色？这个是每个人不同的业。接下来就是关于有些人天生就盲，就是生盲生聋了，就是天生下来他就不能看东西的，盲目的，或天生下来就聋的，那么这些人怎么样禅修？禅师说，如果是生盲或生聋的这些人呢，通常他的结生心是无因结生，也就是他结生心是无因心。如果是无因结生，那么他也可以禅修，但是他禅修不可能证得禅那跟圣道圣果。如果这些人并不是天生而盲的，他只是在母胎里面失去了眼根，或他眼根毁坏，或者耳根毁坏，或者身根毁坏，那么如果他的结生心是属于三因的话，那么他还是可以禅修，乃至可以证得禅那跟道果。如果他是属于无因跟二因的话呢，他就不能够证得禅那跟圣道圣果。为什么这些人会成为生盲或生聋，就是天生他就没有眼睛色，天生就没有耳睛色呢？就是因为他们的业非常弱，这种业并不能够产生眼睛色，那么这个时候他就变成生盲。同样道理，如果是对于天生耳聋也是。但是虽然说这些天生瞎眼、天生聋子等等，他们不能够证得禅那跟道果，但是他们仍然可以禅修，因为禅修还是在积累波罗蜜。接着有个问说，现在我们这些空间是不是也有很多色际呢？禅师说，现在我们见到这些空间也是有许许多多的色际，并不是说我们现在这里看不到什么东西，没有色际，有许许多多的色际，而且任何地方都一样，都有很多的色际。接着又有一位洋人比丘，他问说，梵天人是不是不能够尝东西，不能够闻东西？禅师说，是的，虽然说在梵天界他们的色际里面也有香也有味道，但是他们不能够闻，他们不能够尝，因为他们没有鼻净色，所以他们不能够产生鼻识，他们没有识净色，所以他们不能产生识识，所以他们不能够闻到香味，他们不能够尝到，但是他们有眼净色、净色，所以他们能够看跟听，他们也没有身净色，所以他们不能够产生身识，就不能感触到日啊、冷啊等等。梵天人虽然没有身净色，但是他们所现的相只是男相。接着他又问说，是不是我们可以用眼睛看到色法的特性呢？比如说印粗重软滑轻这些特性，我们是不是可以用眼睛看到呢？禅师说，眼睛跟耳朵是不能够，但是我们可以用慧眼来看。为什么我们可以用慧眼看呢？禅师就懂得说，萨玛迪毗卡威帕维塔萨玛希多毗卡威毗库亚塔布当巴扎那迪，也就是说诸比丘应修习定，诸比丘具足定的比丘能够如实知见。所以呢，定的心就禅那的心是非常强的，它能够起任何的事物为所缘。在相应部的处相应里面有一部经记载说，在佛陀时代有一位比丘观三十一界，他只观他的生灭， 观他一生起，然后就观他坏灭，其任何事物他都是只观他生灭，要再辨识他的无常苦我，结果他就证得阿罗汉果。所以呢，慧根是很重要的，而且慧根它也是很强而有力的。接着又另外一位禅师是问说，当他在辨识心生色法的时候呢，他就尝试去辨识在有分这个地方，始终他不能够很久的在这个地方辨识，他最多只能20到25分钟，然后他的心就自动要移开，移到其他地方，就是他不能够在这边辨识很久。尝试去弯一个手指，就是说当我们弯曲一个手指的时候呢，在我们心所一处里面也会有心生色法，而在我们手指里面也有心生色法，这里跟这里的心生色法它是不同，这里比较强，这里比较弱。但是当我们要专注的时候，我们也可以专注在这里，但是我们不要专注太久。我们最主要是要辨识心生色法它是扩散到这手指里面，然后呢，我们再辨识这里面的心生色法里面的风界是我们的手指动的。所以如果我们要辨识心生色法如何使我们的身体产生动作的时候呢，我们只需在心所依处置里面辨识很短时间就可以，然后我们再辨识由心所依处置里面产生的心，然后这些心它产生的心生色法所带动我们的身体的动作。那位禅师说，如果他辨识久的话，心所依处就是心脏这里面会痛。那禅师说，是的，如果你辨识太久的话会痛，如果你辨识很久的话，这里面所产生的心生色法它里面的风界就会变强，因为风界变强，所以它们粘性硬啊等等也会相对会变强，因为这些变强，所以如果你辨识久的话，这里会感觉到痛。接着另外一个问题，当我们在禅修的时候我们就闭着眼睛，那么到底我们是怎么样去辨识颜色跟眼睛色呢？那么禅师回答说，这个时候可以用智慧之光来辨识。为什么可以用智慧之光辨识呢？因为具足有眼识产生的因缘，眼识产生必须得要有颜色的存在，而且要有眼睛色，而且要有光。如果这些因缘存在的话，那么你就可以辨识到它，因为有所缘，有眼睛色作为依处，然后还有光，所以它就会有眼识的产生，所以你就可以通过智慧之光来辨识。那禅师今天晚上的开示跟问答我们就解释到这里，下面大家有没有问题呢？我们可以这样分，无色界的善心如果是在欲界地跟色界地，这样无色界善心还是可以产生心生色法。如果是在无色界地，比如说一个无色界梵天人，他就不会产生心生色法，但是在欲界地或在色界地，无色界善心还是可以产生心生色法。就比如说现在我们是人，如果你有能力入无色界定的话呢，那么这个时候你升起的是无色界的善心，但它是有身体姿势这些身表存在，身表就属于心生色法，所以就只有果报心不会。如果是投生到无色界梵天，那么善心也不会，要依地而言。我在这里补充一下，心生色法在欲界里的众生只有十种心不会产生心生色法，这十种心分别是眼识、耳识、鼻识、食识、身识，这善果报不善果报，所以只有这十种。对于色界的梵天人呢，只有四种心不会产生心生色法，分别是眼识、耳识，他们的善果报跟不善果报。而对于无色界的梵天人来说，所有心都不会产生心生色法。心色是指心所依处色，而心生色法是指由心所产生的色法。心所依处色也称为心色，它一共就十法际，它是属于业生色，而心生色法只有八法际，它只是属于纯八法际。所以心生色法只有地水火风颜色香味食宿而已，但是心色也就是哈达亚瓦图这个地方，它一共有十种色法，分别是地水火风色香味食宿命根跟心所依处色，所以它们是不同的，一个是属于心生色，一个是属于业生色。大种之境就是四大的透明性，昨天泡禅师也解释过了，比如说我们看到玻璃，玻璃的透明只是玻璃的透明，是不是？它并没有另外有一种什么东西在透明，它只是玻璃透明。如果水，我们看水，水也是透明的，这透明只是水的透明。然后我们现在看这是一张白纸， 是白色，只是纸的白色，是不是？如果没有纸的话，有没有白色？所以呢，作为眼镜色的镜色，它只是四大种的透明性而已。如果离开了四大种，就离开了地水火风，它就没有所谓的透明。所以透明只是四大的透明属性。
刚刚讲色即具跟色相续哈，用那个一个婴儿的五根如果具足的话，它叫色即具，然后再来升起生长的状况叫色相续吗？
这有两种解释方法。如果是欲界的胎生的话，那么它就会有两种，一种是在结生那一刹那，那个时候称为色即具，接着色法持续还要继续升起，那么这个时候呢，色法的持续升起称为色相续，这是一种解释方法。对于天界或者对于梵天人，他们如果是化生的话呢，那么他们的色的积极只是在结生那一刹那，因为一结生他们的身体就完全成型了嘛，之后他们色法在升起的时候都是属于色相续，这个是一种解释方法。还有另外一种解释方法是更长时间来说的，比如说一个胎儿自从入胎他结生，就他开始有色法，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到我们可以从胎儿那里辨认出他已经开始有眼睛有耳朵有鼻子有舌头，这些诸根已经慢慢清，就像个人一样，在这个时期我们可以说是属于色的积极，之后呢色法它持续不断的升级，这个称为色的相续。
现在科学吧，我们就是那个大脑就是血液要心脏提供那个血液要，就是要输送给他，好像占的全身的40%吧。就是说，就是他好像消耗的能量很大，那他究竟在干什么？
这个是属于现代科学的解释方法。但是呢，我前段日子看过一个报纸，讲到大概是在90年，美国就有一单植物人的案子。这个植物人是个女的，她在10多年前医院已经宣布她是脑死亡了，但是她一直还会眨眼睛啊，还会微笑啊，吃东西还是能够吃进去啊。但是她的脑已经死亡，只是她心脏没有停止跳动。当时她家属就要求她进行安乐死，结果法院就一直不同意，所以这个官司就打了15年，最后胜诉，结果就实行安乐死。如果按照现代医学来说呢，脑死亡已经不可能再有任何的身体动作了，但是问题它还是有。这个是属于医学的解释方法，但是如果你真正想要了知的话，你就可以通过你的禅修，当你修到四叶处的时候，你可以自己知道到底意识是在脑里产生还是在你心所依处产生，你可以辨识。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你有禅那的话，比如说你是修阿那班那，你可以在你的叶处就是鼻头这里见到非常明亮的光，然后你再辨识你有分，你会发现到在你心所依处这里会有光出现，然后你再看这脑空空如也。所以如果真的想要了解的话，最好是用实修的方法去证明。
请问那个绿色具里面至少会有一个八部分绿色哈，也就是说色具它本身有颜地水火风颜色，它有颜色香跟味营养，那声音呢？
有些色法有声音，有些色法没有声音，比如说听到声音吗？这种声音是时节声的声音。那如果你语表的话，比如说现在我说话这个心声色法也有声音，有两种，一种是心声色法会有声音，还有另外一种是时节声色也是会有声音，但并不是所有的心声色法都会有声音，也不会所有的时节声色法有声音，就是有一部分的会有。比如说你听到这种是属于时节声色，时节声色只有八法，但是如果你听到声音的话，这种时节声它就会有九法，这个是称为时节声声九法句，它就包括了地水火风颜色香味食宿跟声音。如果没有问题，那么我们就要做回向。一当美本央阿萨瓦卡亚瓦行河都一当美本央尼巴那萨巴加哟河都一当美本央萨巴萨达南帕杰玛德萨贝美萨曼文雅帕冈拉班都，愿以此功德 导向诸漏灭尽，
愿以此功德
为涅槃之助缘，
愿以此功德
与一切有情分享，
愿一切有情
平等得此功德分。
萨度萨度萨度。